享的内容呢，主要有六个部分组成。那其中呢，第一个部分和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一些理论性的一些基础知识，就关于海关法中它对于特许权使用费的一些定义，还有海关法中它就是来判定它是不是应该征税的时候的一些条件。第三点呢，就是特许权使用费的分摊。这个呢，应该在特许权使用费的它的海关处理当中是最难的一个环节。所以今天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当中，我想，肯定是不能够把它讲得非常清楚的，因为有的时候一个案子它甚至是跨年的、跨几年的，那我们只是把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第四和第五和第六呢，都是一些实务的一些分享，很多都是我们在过去的案件当中遇到过的，就是说企业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它会有哪些问题，会有哪些痛点，或者是说我们海关跟税务局来查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以及我在几年前就是参与过的一个，应该是中国最大的几个海关的特许权使用费调查案子当中的一个案例的一个分享。那首先其实在之前呢，那个 F Counsel 的这个同事呢，有把我们有一些企业朋友的一些问题给到我看了一下。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呢，就比较基础，他有提到就是说，特许权使用费，为什么跟海关有关？它不是特许经营相关的吗？那所以呢，就这个呢，我想先跟大家就是先把这个理论或者是说这个基础先跟大家去聊一下。比如说我用的手机是苹果，我要向美国苹果公司买这一台手机。那这台手机呢，它的这个原材料其实不贵的，可能不到1000块钱。那我去跟海关，我在进口的时候，我就说这台手机它价值2000块。那但是另外呢，苹果肯定不会2000块卖给我。那可能另外我还要就这个，就是说我的一个销售的分销权，还要给苹果1000块钱。另外我还要给苹果1000块钱的，就是说商标使用费，因为这个产品上面有苹果的商标，或者1000块钱的一个技术使用费。如果我这个手机它是拿到中国来去进行一些加工的话，是一个部件的话，那我可能还它里面有一些专利技术，那我就其中有3000块钱，我就是通过无形资产的方式支付给美国苹果公司。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应该很清楚了，海关他肯定是不愿意的。你这个手机呢，他很清楚它是不止2000块钱的。如果你按照2000块钱去交税的话，那海关肯定是要对你提出质疑的。那接下来，那可能我们就要跟海关去说明，我这2000块钱的价格是不是完整？那我另外向美国苹果公司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是不是应该含到这里面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重点。那在讲完了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案例之后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法规。其实海关呢，它针对这个特许权使用费的法规呢，是非常的简单。最重要的法规呢，加起来可能也就那么一个，那么几个。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2013年的一个213号文，它在这里面。那但是我们的税务法规呢，大家都知道，几乎每天每个星期都有不同的税务法规会出来，所以呢，这个会导致有一个什么结果，就是我们在谈案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的这个法规是比较少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我们企业来说不是很有利的。那我们来看，首先看这个特许权使用费，它在海关法与税法当中的一个差异。那海关呢，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 不一一的把这个内容给大家读出来了。大家一看就会看到，海关它对特许权使用费它的定义呢，其实是要多过我们税务机关说的。那其实，在我们大多数的企业朋友，他们在实务中工作当中，他们遇到的呢是什哪一种类型呢？我们见的大多数案例里面呢，还是说是专利权或者一些专有的生产技术，那或者是一些商标使用费或者一些分销权，我们看的会比较多。那另外呢，有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软件的费用，我进口一个光盘，但是我又要到网上去下载它的一些软件费用，我们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特许权使用费。那税务机关呢，它对这个特许权使用费的规定呢稍微就会简单一点。那海关它在审查这个我们特许权使用费是不是应该去交税的时候呢，它主要看的就是说它跟进口这个货物，就拿刚才这个例子来说，就是我进口这个手机，跟我另外支付的这个什么分销权费呀、技术费呀、商标费啊，有没有关系？它构不构成我进口的一个条件？这是海关的一个关注重点。那税务机关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还是要看就是协定，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税务法规。那税种的话呢，海关方面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关税和进口增值税。那税局方面呢，如果我们特许权使用费，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企业所得税的那个企业所得税代扣代缴，一般是 10% 哈，香港应该是 7%。 还有一个增值税，我们增值税的话呢一般来说是 6%。 那大家这里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就说税务机关我也有增值税，海关也有增值税。那增值税呢，海关的大家应该知道哈，税率是因为我们一般海关是进口实物嘛，它的这个税率是13。那在税务局这里呢，那我们是无形资产一般是6。那另外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其实关于特许权使用费，无论我们在会计准则或者是我们的 OECD guideline 上面，它的这个定义也是不一样的，但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我们看到的呢，其实在 OECD 它指南当中，它的这个定义是最详细。那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说海关它最主要看，就是说我们的特许权使用费该不该征税的时候呢，它主要就是要看它是否跟进口的货物有关，或者是说这个费用是否构成我去进口这个货物的一个销售要件。那这个就是我们两，就是海关它征税的一个两大前提。而且大家要注意一下哈，这里是一个同时满足。什么是同时满足？在法规上面呢，其实它是用的一个反列举法，就是说它满足这两个条件之一，你就不用征税。就是说，哎，你跟你这个特许权使用费跟进口的货物没有关系，而且不构成销售要件其中之一的话，你就不用放到进口货物里面去交税。那我们把它反过来一解读的话，就说如果海关他要让你去交税的话呢，那至少我这两个条件要同时去满足。那在判断我跟这个进口的货物是否有关的时候呢，有四个条件。那是否构成销售要件的话呢，是有两个判断的条件。那大家其实呢都可以猜得到哈，如果是举回我刚才那个例子哈，我们要去判断我这个支付的这些特许权使用费跟我进口这个手机有没有关系的话，海关他更看重的是什么呢？他更看重的肯定是你这个费用跟你的货物是否有关系，而且这里面的技术含量是最大的。那是否构成这个销售要件的话呢，因为这个就比较直观，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一款呢基本上我们不会就是否构成销售要件这一款呢进行大量的一些抗辩啊，提交一些大量的这些证据或者材料。主要还是要看就是我支付的费用跟我进口的这个货物是不是相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的海关的这个法规上面，它的一个判定的一个条件。 那其实刚才我们大概已经说了一下，就是说特权使用费主要的，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专利权或者技术使用费。我们很多企业都跟境外的企业，就是关联公司签署了一些技术使用的一些合同，或者是一些商标使用的一些合同。那特别是就技术使用费的情况下哈，又拿回我们这个手机来。就是解释的话，那如果只要你满足这三个条件，任何一项它是三选一哦，不是全部哦，那你就会被判定为你这个特许权是或者你这个技术是跟进口货物有关的。那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我进口的，我支付的这个技术，我进口的这个货物。进口的这个手机，它是含有手机的专有技术的。是不是很容易判定？如果有，那第二个，我这个手机，进口这个手机，是用专利的方法或者专有技术生产而成的。那第三个，就说我这个为实施这个专利或者专有技术而专门设计或者制造的，那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呢，都很容易满足这个第一个或者第二个条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过去的那个出现了大量的这种稽查的案子，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进口的这些货物呢，一般都是我们国内不能够去取代的，技术还没有达到的这个关键的一些零部件呐、啊，一些比如说芯片啊，我才需要去进口，所以说这个呢很容易就被判断为跟进口货物有关。那第二个就是商标，用于支付商标的情形下，那这个也很直观了。那比如说第一个条件也是满足其中之一，就是附有商标。那苹果手机是不是有苹果的商标？那第二个就是说进口后附上商标就可以直接销售。那也是，比如说我就品手机，我就进口一些零部件，到了这个中国之后。我再贴上一个标，我就可以直接销售了。那也是说跟进口货物有关。那第三个，那比如说我进口一些红酒，那我进到中国来，我简单的把它装进那个酒瓶，再贴上我法国的酒庄的商标就可以销售的话，那也算了，那也会被认定跟进口货物有关。这是我们最常见的技术和商标使用费的它的判定标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法规上面有对这个支付著作权，还有支付分销权、销售权或者其他权利的这个它的判定的条件进行一些规范。那对于这个支付著作权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案例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呢，最常见的一类的话呢，我想应该是这里面的软件，因为我们过去就有企业哈。你如果要去进口一个光盘的话，很多时候软件它的载体是一个光盘，那很多时候都是用那个 DFL 或者 EMS 直接从境外进那个进口过来。那 EMS 或者 DFL 很多它是不会帮你去报税的。你这个光盘本身如果没有内容，它也是不值钱的。然后你这个企业会拿着这个光盘去下载一些东西，但是其实你最后你要跟境外的这个企业或者就是这个软件的这个系统的提供商。要支付几十万或者几百万的这个费用，那其实严格来说的话呢，你进口的这个系统应该放到这个光盘的，或者要去做申报的，这个就是关于著作权。那其他的包括一些我们进口电影呐、啊，或者图片呐、啊、文字啊、音乐啊，这些都是一样的。但这个呢，可能在我们的这个业务当中会不是特别常见。最后一个就是分销权或者销售权。那这个呢，其实我们最近就有一个客户，他是卖酒的，因为我们中国对酒的这个关税和增值税呢，它的那个税负，特别是关税哈，是还有消费税是比较重的。那所以我们企业他在进口的时候，他明明在境内他要卖2000块钱的酒，一瓶的酒，但是他进口价格呢，他可能他就想几百块钱就申报了，那。其实像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然后另外他会向境外的酒商去支付一个分销权或者销售权之类的一些费用。那如果海关看到你又另外单独支付这些分销权或销售权的话， 那对不起，有可能他就会要让你把这些费用加到进口的酒的价格里面去征税。那我们谈了这个跟进口的货物是否有关的一些判定标准，接下来呢就是谈是否构成销售条件的一个判定标准。那就是在判定我们支付的特权使用费是否构成，比如说我进口这个东西的一个销售条件的话，它就只有两条。而且这两条呢是也是二选一，符合其中的一条的话，那你就符合这个判定标准了。比如说一条呢，就说进口的手机，如果我不向苹果去支付这些商标费啊、技术费啊或者分销费，美国苹果它就不会把这个手机卖给我的情形下，那你就符合，就构成了这个销售条件。那第二个，如果我不支付我刚才说那一堆费用，那苹果公司，他不可能以合同议定的一些条件，比如说华南区全部由我来代理，比如说他会给我提供一些很多的一些后续的支持，不能够以这个条件成交的话，那对不起，我支付这些费用的话，也构成了我这个销售条件，构成了就是进口这个销售条达到这个销售条件的判定标准。那刚才我讲的呢，就是一些基本的、非常基本的一些概念性的内容。那接下来的话呢，我跟大家就分享一下特权使用费。那如果是海关就发现啊，那你这个支付的特权使用费应该放到你这个货物里面来征税的话，接下来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去交税？作为企业的话呢，我们是都想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的同时呢，也把税费降到最低。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谈的一个重点了。那在谈这个如何去交税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个是非常复杂的。根据特权使用费的它的种类的不同，我们的这个计算的方法都不同的。那比如说我是进口的酒，这个就很容易了。那我可能，就是按照很多时候我的特权使用费呢，它是跟我境内企业的销售去挂钩的。那我销售掉的这些酒，跟我进货的酒之间，我用一个先进先出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一个他应该去征税的这些进口的这些酒的这个数量哈，这是最简单最直观的。那另外一个，那比如说我要去生产汽车。那我支付给境外的汽车厂商的特权使用费，那有可能包含了，比如说我厂房的规划占1/3，那我整个生产流程的这个保质保量占1/3，还有一个呢是我的技术占1/3。那我的厂房的规划其实跟我要进口的东西，应该我可以去 argue 到是没有关系的。那境内的生产流程，我也可以说这个没关系，你不应该征的。那最后呢，我们就可以拿，哎，我跟境外支付的特权使用费，我只拿1/3来征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直观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遇到大量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最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这里有一个公式，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把这个公式就是很易懂的说出来哈。那这个等一会儿在我要就是分享的那个案例当中也会提到，比如说哈，它这个公式它有一个分摊比例，我们就举一个例哈，我是一个汽车的一个生产商，然后呢我要向境外，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汽车的芯片很紧缺，对不对？而且呢我们技术是被国外的企业卡了脖子的。我一定要去进口芯片，还有呢，有一些关键的一些零部件，比如说一些齿轮，国内也没有这个技术，我也要去进口这些齿轮。那同时呢，我又要跟境外的这个企业支付我这个车型的特权使用费。那比如说我的进口这个芯片和这个齿轮的价格是100万，但是我当期我整个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是200万的话，那然后我向境外支付的这个特权使用费，假如说是10万的话， 那这个分摊比例它就意味着什么呢？我进口的刚才那100万的，就是芯片加上关税，因为我们关税也是入成本的哈，增值税不入成本，增值税它不是一个 BA 就是一个资产负债不是一个 PL 项目，大家应该要清楚哈。那所以我把这个100万的这个进口货物除以我当期的生产成本是200万，也就是说呢。我的分摊比例就只有50%，我向境外支付的这个10万的特权使用费，我乘以一个50%，我只有其中的一半应该拿进来去交关税。它的理论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在实际的案例当中呢，其实我们要去看很多我的分子分母有哪些加项，有哪些减项，这个呢，我们的法规是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的。那我们只能够基于你自己，我们企业自己，或者你找外部专家，他对会计原则、对经济合理性的理解，然后提出一个具有合理性的依据，去跟海关谈。所以这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能提出怎么样的证据，如何去跟海关来谈。那另外呢，我们在实际的分摊的时候呢，我们要考量一下。就说跟国内生产的货物相关的特权使用费应当剔除。那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说我特权使用费里面，我有1/3是在跟国内的生产相关，关于生产线相关的，或者是说我进口的这个汽车，我除了你芯片之外，除了你这些齿轮之外，我还有这个车的这个骨架，这个跟我在国内生产的车骨架相关的这些特权使用费，如果我能够明确的说出来。这个费用是属于生产这个车骨架的这个费用，那这个我可以把它剔出来，也就是我把可以把分子减低。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哈，我们有的企业它除了就是说在国内销售之外，它还有一些出口，从事加工贸易的。那加工贸易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它是跟它的境外的关联方去出口的。那一般来说呢？它出口那一部分呢，其实也不应该算入到我们特权使用费的这个计算标准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出口比例相对应的特权使用费，它也是可以去剔除的。这个是一些非常细节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内容，在海关的法规当中，它都是没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规定的。我们的海关法规是怎么规定的呢？我们其实就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213号文里面，它的第6章就说关于关税价格的审定方面，它是把这个举证责任是给到了我们企业，也就是说，你纳税义务人应当根据一个客观量化的数据资料，而且。还要同时向你这个海关提供一个合理的分摊的依据给到海关，然后海关收取了你的资料，收取了你的说明之后，他再去审定你这个是不是合理的，这个就很 tricky 了哈，大家想象哈，因为海关是监管方，然后我们作为企业，其实我们可能对海关的业务肯定是没有海关熟悉的，我们要让我企业自己去负有这个举证责任。要去还要提供一个客观量化的数据资料，大家要注意这个"量化"两个字，而且是对无形资产的量化。无形资产的量化，它的价值的量化，其实在我们很多的实务当中是最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无形资产，首先它就是因为它的稀缺性，它才具有价值，而且它这个价值的水位很高的，你每个技术。它的真正的价值跟它的这个运用的这个场景，它将来的可以就是它这个行业的一些利润的一些前景是相关的，所以这个带来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量化，特别是特权使用费当中，我们要去提供这些量化的依据的时候，我们很多企业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去找一些外部专家，然后进行一些专业的研究，然后才能够收集这些资料。那再退一步说，那如果我企业就自己去 这个去准备这些资料，或者呢，那海关就觉得你提交这些资料是不合理的，那海关呢，他就可能会启动一个价格的磋商的一个程序。那其实呢，在海关那个法规上面，它有规定，海关呢，如果是他对你的价格的真实性你有怀疑的时候，即使你提交资料仍然有怀疑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价格质疑书。我们纳税义务人收到这个书之内五天以内，我就要去提交这些资料和证据。这个在实际操作当中是不太可能的，即使你去做了这个延长的话，都是不得超过十天之内。这个是我们很多企业在面临这个海关稽查的时候，首先你就处于一个被监管的一个劣势。第二呢，其实我们在海关上面可以依据的法规也不多，你这些计算的这些公式它也没有法规的规定，而且举证责任在我企业，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企业它在实务当中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一旦启动这个价格磋商的一个程序，大家可以听得到哈，磋商两个字呢其实说得很好的，就说我们大家坐下来谈，但是其实这个我们在整个你作为纳税人跟海关在这个谈判的时候，我们是处于劣势的。因为海关呢，或者是说我们很多政府部门，他自己他有一个很强大的系统，他掌握了很多的一些就是类似的产品的这个价格，他其实他掌握的信息比我们企业要多非常多。而且我们海关在去就是审定这个价格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方法哈。第一个就是，而且这些方法的适用呢，我是要按顺序来适用的。第一个应该适用的方法呢，就是按相同产品的成交价格法，就是我们很难在市场上找到相同的。那第二就是类似，第三就是倒扣价格法。任何一个价格的话呢，其实我们企业都很难去提交这些资料，这个就是我们在实务工作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难点。那刚才非常简单的就是把这个就是特权使用费的一些分摊呐、啊，或者是说一些分摊的一些难点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一下，就是说海关特权使用费的一个申报的一个新规。那这个新规呢，是在2019年的出来海关总署出的一个公告，叫58号文。那这里有一张图，就是非常简单的就把这个申报的这个流程，就是跟大家做了一个总结。那其实呢因为在2019年以前呢，我们处理过大量的就是海关的针对这个特权使用费的一些调查的案子。那作为企业来说呢，他们一旦被海关调查呢，他们也很恐慌。因为我自己也跟海关做过一些培训，因为海关呢，它其实不像我们税务局，我们税务局呢，他在我日常的工作当中，他跟大量的企业打交道，税务官员呢，他一般他都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些会计或者税务的知识，也就是说呢，他具备跟你去谈的这个知识系统，可以去沟通。那但是其实我们在海关做的时候，做海关的案子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这个谈判的这个基础，或者是海关呢，他可能对行业对财税的理解不那么到位，导致我们谈的时候呢会进行的非常艰难。所以我们很多企业也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在后来我们中国的整个监管环境，不只是海关哈，包括我们税局也有一个放管服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哈，就是说我企业你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你诚信纳税，那政府部门呢，他先放开啊，然后管你，然后也服务你，也就是说他事后来监督你，那就有了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申报新规。也就是说呢，我们企业你在这个填报这个关单的时候，你自己就有一张表啊，他有这样子一张表给你去填，你自己填，就说你存不存在需要向卖方或者有关方直接或者间接支付与进口货物有关的特许权使用费。而我们企业很多时候在填这个是和否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犹豫， 他怕填了是呢，那可能到时候你就要去交税了，因为有的企业交起来也是不是非常情愿的哈。那填了否呢，他又怕到时海关又过来查他。如果你填了是，然后接下来，如果你真的存在就是有这个应税的特权使用费填的是，那接下来我们就判断，那你在申报进口的时候，你是否已经支付了特权使用费？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申报进口的这个时点，交税的这个时点，和我后续去向境外支付特权使用费的这个时点，一般呢，我们支付特权使用费都是有一个滞后性的，所以呢，如果你在申报这个进口的这个货物的时候，你没有把这个特权使用费包含在里面去征税的话，那就麻烦你在后期去支付这个特权使用费之后，你每次支付之后30天之内，你就自己去跟海关去申报纳税，然后这个税率呢，以及税号呢也是跟回我进口的这个货物，那比如说如果是手机的话啊，你就跟回手机的这个税率去申报纳税。那如果我们企业它没有去及时的去申报纳税，或者后期被海关查出来了的话呢，那海关除了要让你去补这个关税和增值税之外呢，那另外还要征收滞纳金。那这个滞纳金呢，跟我们税务上面它的金额也是一样的，它是一天就是1/5，它有惩罚性质。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年利率来算的话呢，就应该是18.25，这个滞纳金的这个成本还是蛮高的。那如果是海关查到你，发现你有一些主观故意的话呢，那可能就不只是滞纳金的问题了，可能还会有一些罚款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就是我们在2019年对这个特权使用费它的申报的一个新规。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申报的新规出来了之后，我们在申报的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难点，还有部门之间的一些协调哈。那个难点呢，第一点刚才我们已经提了。也就是说，企业你自己得要去判断，我这个特权使用费，那这个手机的话，就是我那3000块钱应不应该放到我手机里面去，进口价格里面去交税？你自己先要做一个判断啊。这个对有些企业来说，它其实是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信心的。那第二个呢，我的进口的货物，我们很多企业其实它进口的货物就是不止一样。你自己要区分哪些货物是需要加特权使用费的，哪些是不用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分摊，我应该怎么样子去分摊，它才合理，它的准确性才比较高。这个是我们在申报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难点。那而且呢，因为这个就是也涉及，就是说如果我要非常准确去填列这个东西的话，也涉及我不同部门之间的一些协作，那是否构成销售条件的话，我可能跟销售部门有一些有一些业务的合作。那业务部门你在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你就要去梳理一下各个合同的一些费用，你就要理清我这个费用，哎，跟我的这个进口货物之间的一些关系，我是否是构成这个销售的一个条件。那另外呢，如果我们有的企业你有一般贸易和保税货物的情况下，那这个呢，我们也一定要把这个一般贸易的这些货物与保税贸易的货物，我要从源头就要把关，要把这个保证我的料件从报关的时候，我保税和非保税的这些料件，我能够从物理上，包括我在会计上面，都能够做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划分。那最后一个呢，我们也常遇到的，也就是，万一我们企业不幸，你给境外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被海关抓住了，那你就会面临一个双重征税的问题。为什么叫双重征税呢？大家可能就是， 记得就拿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哈，我这个手机我有3000块钱，我是说是特许权使用费，那我要支付给美国苹果的时候呢，我肯定要跟税局，我们在那个外汇程序上面先要去跟税局交税哈。税局交税呢，我先要交10%的预提所得税了，代扣代缴，接下来我还要交6%的增值税，对吧？然后还有我的增值税附加，哎，我跟税局那边按照无形资产交了一道税，那回头呢，海关又来查你，查了之后呢，我这3000块钱又要加到我那2000块钱的这个进口货物当中，又要去征一道关税，而且呢，又要去征一道这个13%的一个货物的税。大家就看到这个税负是非常的重的，是吧？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实际的工作的案例当中，我们比如说我在海关那边，我进口我是支付了2000块钱，但是海关抓住让我以5000块钱去补了税，那我在做企业所得税扣除的时候，你敢不敢拿5000块钱去做成本扣除？你也不敢，是不是？所以你这个交了税之后，你能不能够跟税局说，哎，不好意思，我这3000块钱呢是应该放到这个手机上面的进口价格里面去征税，海关已经征了，麻烦你税局给我退回来，行不行？理论上是行的，但是其实实际呢，我们看到很少会有企业能够成功去找税局把这个拿回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在实务工作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难点。那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企业朋友提到了，就说大家刚才从我刚才的解释当中都能够你会得到，就是我们海关它跟税务它在执法上面它是有冲突和协调和有冲突的。就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我这个手机，海关呢它是希望我的进口价格越高越好，对不对？因为你的价格越高，你交的这个税基就越高，但是税局呢它是希望你进口价格越低越好，因为你的这个成本，因为你是关联交易，你的成本越低，那我留在中国的利润就越高，对不对？所以在进口这个手机，如果这件事的价格方面，海关跟税局的立场它几乎就是相反的，那我们作为纳税人在中间就是很为难，对吧？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说这个 balance 一定要把握好，或者是说我要有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基础，把它非常清晰的分开，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我不要造成双重征税，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哎，你在税局那边交了一道增值税预提所得税，又在海关那边交关税和增值税，这个就很冤枉了。那第二个呢，我们海关跟税局的它的立场是一个要你越高越好，一个要你越低越好，那我们中间就要取一个平衡点，对不对？这个也是平衡点，而且我们也找到一些理论的依据。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在企业，就是说我们事先应该要去做好的一些规划。如果一旦你是后期被查了之后去补交了税的话呢，你是很难去叫另外一个部门去给你退回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海关与税务局它的一些执法的一些冲突。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特权使用费，很多时候呢它其实都是在一些关联企业的这个交易当中会出现的。那一提到我们关联企业的交易呢，就会有一个转让定价的一个问题哈。那所以我们在考虑特权使用费的时候，一般我们都会要把这个转让定价的这个考量要加进去。因为一个无形资产哈，因为特权使用费它就是无形资产的一个价值，如果我把它加到货物里面去征了税之后呢，那一般你企业就不应该再向境外去支付这个特许权使用费了。那如果你再支付的话呢，那税局肯定要找你麻烦。而且近几年来说的话呢，特许权使用费无论是技术使用费、商标使用费，或者是技术服务，或者是分销权，这些交易都是税局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而且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为什么？因为大家看到这个经济环境，特别是在疫情的情况下，大家都已经见识了这个技术的力量，对不对？现在人工智能下，我们很多东西，实物的东西 不是那么有价值了，最有价值的往往就是人跟技术。所以说这个技术以及它的对价呢，永远都是税局的关注的重点。而且如果是我们是关联交易的话呢，那我们税局会更加去关注，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很多时候也会跟一些企业去建议的，如果做得到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建议你就不要去进口了，你最好本地化。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国内的企业都是他没办法，包括我们的芯片技术也是因为被卡脖子了，那你一定要进口你才能够去生产。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是本地化，你如果能够本地化你也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而且特别在我们汽车行业，我们很多的关键技术，很多在中国市场上面销量比较好比较流行的一些车型，大家都很清楚，都是一些国外的品牌的。那我在中国的厂商，我要去生产要去销售这些企业，你肯定要跟境外的整车厂是要支付大量的技术啊、商标啊、技术服务费的。那如果以后我们都能够本地化，我都不用跟境外的这个企业去买这些材料啊、设备啊、模具的时候，哎，这个问题也会圆满的解决。那第三个呢，也是我们提到了，就是说如果事后的稽查当中出现了的问题，除了滞纳金、罚款，有可能也有双重征税的一些问题。而且呢，我们企业真的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进去，还不一定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而且我们很多外资企业，或者是说我们一些上市公司，你一旦牵涉进了这样一个的调查案子之外呢，其实对你的声誉也会有影响。那所以我们很多正规的公司呢，它在中国经营，它要有一个很强的诉求，就是它要拿确定性。那如果我们要拿这个确定性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建议企业就说，哎，我事先跟海关或者税局去申请这个事先裁定，那咱们把这个事情先说好，在这个范围内，如果我照着这样做了的话呢，那你就不要来给我秋后算账。那这个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政府部门，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营商环境也在不停的这个改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政府部门给到企业的一个解决这个争端的一个途径了。我们也希望企业能够在实务工作当中把它给利用起来。那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其实是在18年左右的吧，16-17年左右的一个案子。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如果有这个汽车行业的企业朋友的话，应该知道前几年中国的海关呢是抓了一大批的企业，从北到南，就是汽车行业的，无论是先从整车厂抓起，然后再抓了下面的一大批这个零部件供应企业。那当时呢，我们那个我有参与的一个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案子左右。当时呢，海关其实是向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个合资企业哈，下了一个14亿左右的一个单。那最后呢，我们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那个谈判，最后把这个金额谈到了几亿，4-5亿左右吧，就把这个案子算是结了。那他这个背景呢，其实就是在自同中国，我们因为这个企业的这些什么的原因哈，我们就不把这个企业的名字说出来。那假如说是自同中国，它是一个汽车整车厂。那大家知道汽车整车厂呢，我们是不允许外资控股的，所以呢外资它只能够持有49%的股份。那另外51%呢，就是中国一个大的一个国营企业一个集团，他们在2002-2003年左右成立了这个整车厂。那成立这个整车厂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合资合同里面其实就有关于技术啊，有关于零部件购采购的这些条款啊。因为这个投资金额会很大，双方几乎都是双方政府出面的，所以会把一些基本的框架的一些合作协议都把它谈好。那作为这个合资协议的一环呢，里面就提到了，就说我自同中国，我要向我自同日本那个是一个日本的整车厂哈，要去购买一些关键的零部件， 那同时呢，我也要向日本的整车厂去支付那3%到5%左右的一个特许权使用费。那同时呢，那个案子呢就没有商标了，因为这商标这个呢，其实最后是因为我们中国企业对这个商标做了在中国的市场也做了大量的市场的投入，所以他对这个商标的这个价值呢也是有贡献的。最后大家就谈到，商标呢我就免费使用。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那日本方会经常派一些技术人员到这边来进行一些指导，那会有一些技术服务费支付到自同日本那边去。那这个金额，无论是技术使用费，就是我们3%的特许权使用费，或者是技术指导费，它每一年都是上百亿这样子一个规模支付到日本去。那海关呢，他当时就发现了，就是我支付的这些特许权使用费，特别是技术相关的特许权使用费呢，是跟我进口的零部件相关的，应该放到我零部件里面来征税。然后海关就下了这个稽查的，最后去到海关总署了这个案子。那我们在这做这个案子当中呢，就有几个，因为这个案子是做了几年，中间的这种来来回回太多，我们就不详细的说了。那我们这里就把一些这个案子它本身的一些问题点和技术点的难点，还有我们在做这个抗辩过程当中的一些重点。那当然，其实最后呢，非常关键的也是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合资方呢，他对政府也有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力，最后是把这个案子做下来了。那这些技术难点和抗辩重点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那在这个问题点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成立这个合资合同当中啊，因为是一个一揽子的合同，它在这个技术转让合同里面，它就有把这个零部件的采购，包括它的一些清单呐、价格清单呐、附件呐，都写在里面了。所以海关就死抓住你这一点，也就是说你不支付，你就是你一定要去跟我购买这个零部件，就是你购买零部件这个交易和你这个特权使用费这个是分不开的，你这个特权使用费你就应该放在这里面，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点。那第二点呢，就是那自从日本呢，它既是你的股东，占49%一个重要的股东，它也是你技术的关键的这些专利技术的所有人，技术转让的转让方，也是你零部件这个的卖方，所以它几重身份都合在一起，就导致你很容易操纵这个价格。那第三点呢，就说，那你这个自从日本呢，你出售这零部件的时候呢，而且你同时也在提供跟这个零部件类似的一些技术哈，而且你这些技术呢，它的知识产权完全由自从日本来持有。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而且当时这个案子是往回追溯了几年的。那当时我们在抗辩过程当中呢，有强调的几点哈，我这里只拿三点出来分享。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有强调，假如说我是一个齿轮，进口的一个汽车的一个齿轮，我们会跟他强调，就是说这个价格它是完整的和公允的。那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说，我们也强调了，就是说我自从中国，我最大的股东51%，其实是中国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一个企业。我是不可能去这影响这个价格的，也就是说，我中方我对这个价格有影响力。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重点呢，也就是说，可能我把这上百亿的这些特权使用费里面做一些非常详细的这种分析，把一些跟你这个进口零部件没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关于工厂设立的这些生产流程的这种效率的提高啊，如何去减低它我的不良品的这些技术啊，我把它剔除去。那最后我们去争取一些有利的分摊的方式。那无论你用哪一种的抗辩，你最后都要让这个海关来接受你这个抗辩。所以呢，最后呢，我们在跟这个海关说明的时候呢，也是跟海关做了大量的工作， 让海关来接受，就是接受这个企业递交的一些材料，它的一些资料的合理性和量化的这些资料的这种可靠性。那其实呢，这里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说当时呢，这个其实是一个稽查的一个抗辩的案子。那这个案子本身完了之后，我们还做了大量后期的一些跟进的工作。为什么呢？大家应该清楚，因为我特许权使用费从来都不是一揽子买卖。就说我们特许权使用费哈，有很多种支付方法，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有一些叫入门费，我把这个技术的图纸资料给到你，哎，你一次给我5000万，这个叫入门费。那另外呢，有的我是按照你境内的销售的这个对第三方的销售金额的3%或5%，我来征收哈。还有一个呢，我可能是如果是汽车呀、冰箱啊这些呢，我可能按照我一台收你几百块，按照台来征收。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按照我税后利润，就是我特许权使用费它的这种费用的征收的方式形式非常多。非常非常的多。那你征收的形式的话呢，我们也都要跟政府部门的海关或者税局去谈，你这个是合理的。还有一个呢，你是持续性的，只要你有生产，你有这个技术，如果汽车行业你要不停要想国外去引进新的车型，一些最新的一些汽车技术，那你不停的持续的都要去支付。那这个就面临一个问题了，我如果一旦在稽查案子当中，你一旦认定了，哎，我这个特许权使用费真的是跟进口货物有关的，你认定了我要交这个数，假如说我就交了5亿，以后是不是那我每年持续都要交5亿？肯定我企业是不愿意的。那我们后期也做了大量的这个工作去改变它这个交易，从合同改到最后很多很多细节，最后让海关同意，就说啊，行了，你这个进口的价格是完整的，然后你这个特许权使用费呢跟这个进口货物没关系，这个就是我们最理想的一个结果。那所以呢，这里呢我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们在跟海关去做这个抗辩的时候，我们的思路是应该怎么样子的。那这里呢就有6个点。那第一点，那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要对进口货物要进行一些分类，要区分哪些是通用品，哪些是专用品。那譬如说我们之前做过一个手表的一个企业哈，它也是有从境外的一个那个知名的手表商进口一些零部件，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呢就是我的表芯，这个就相当于我汽车的这个发动机。那这个呢是专用品，它是含有非常强的这个技术的，我们这个你很难去 argue。 那另外有些是通用品，比如说我的表壳啊、表带这些东西，哎，我不跟这个境外这个母公司买，其实也可以，我去找其他的企业去买，也差不多是这个价，只不过我境外的母公司买呢，我可以集中购买，那就保证质量的同时呢，我也可以有一个就集中购买一个成本优势。那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分开，通用品我不应该征税，那只是其中一部分可以征税的话，那这个是我们第一步可能要去考量的，就是说哪些是通用品，哪些是专用品。那第二点，那就是说我要强调我这个通用品是跟特许权使用费无关的，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我这个表带和我这个表壳没啥技术，它跟我支付的这个特许权使用费是没关系的啊。那第三点呢，就是说我要强调我这个专用品，就比如说我这个表芯，它的进口价格是完整的，这个我的比如说我这个表芯进口价格是500块，哎，我就要证明我这个价格没有低报哦，或者是说回到我们刚才手机的案例，就说我这个进口手机的2000块价格是完整的，我没有低报哦。我们一定要去强调这个价格的完整性，但这个也是非常的难，就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整车厂的案例当中呢，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海关包括中国的合作方，他就很希望你把你进口的比如说芯片呢、啊，或者你那个储存的价格，你告诉我你去第三方采购的价格是多少，如果你能够论证到你这个价格很完整的话呢，我可以不征税。但是作为我这个境外的出口方，他愿不愿意呢？因为这个价格是他几乎是最重要的商业机密了，他肯定不愿意把这个价格公开给到你中国的这个海关。即使海关承诺我不会给你的合作方，他都不会的， 他宁愿被征税，他都不会的。所以这个呢，也会就是我们大家要权衡一下，就是说你应该怎么样子去做。然后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要说明我这个技术指导，它是应用于国内生产，与进口货物无关。那刚才我们大概也提到了一下，比如说我这个技术，哎，我就是为了来检查我这个生产的这个手机的不良品的，或者提高我的生产效率的，我跟我进口的手机那个技术是无关的。那 OK。你这个也可以去把它剔出来。那第五，这是第四点。那第五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的分摊的公式有非常多，有，而且我分子分母加加减减有很多考量在里面。那每一种呢，你都要去考虑它的合理性，再在这个基础上去争取对这个企业最有利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归集方法。这第五点。那第六点呢，就是我们可能在就是说签订这个特许权使用费的合同的时候，我们就非常要小心了。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做了大量的这种，包括技术转让合同啊、商标使用合同啊，或者是说分销权的合同的这个 review，我们会去看，因为我们跟税局啊、海关就是做过大量的案子，我们知道他的这个他。兴趣点或者他关注点是在哪里？那比如说我刚才提到那个案例，就说那个合同就是整车厂那个案例，它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案例。他那个合同呢，他就把这个技术跟我进口的零部件放在一起签署了。我们当时就建议你一定要做一个切分，那他也很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事实上能不能行呢？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合资合同本身它的级别非常的高，是中国政府跟当时对方，自从日本最高层大家坐下来，经过非常非常艰难的这个谈判才谈成的。你现在要把这个基本的合同做一个修改的话，其实你在这个无论在境内境外，你要推进下来都是非常的艰难的。那。这个是合资公司的情况，那如果是我是100%的这种母子公司的话呢，很多时候他们就会配合我们去做这样子的一些修改。你尽量就是说，因为我们一旦要去做任何一个案子，最基础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的合同。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拿合同来说话，如果你的合同签的不好，那给人家一看到，那你就很难自圆其说。所以这个合同它的。就是怎么样子去写，包括你对技术的描述，对进口货物的描述，包括我们从税务角度上面，你很多时候我们建议你把这个技术跟这个商标分开或者分开来签署，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技术进口是免增值税的，对吧？但是你跟这个商标使用费你把它混在一起的话，不好意思，你就不给免了，而且这个增值税的金额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有很多企业遇到过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它会有各种各样我们可能企业你是想不到的这个点，后期如果你一旦签署了，而且按照这个去执行了，那给税局或者海关抓到的话，你就很难去自圆其说。这个也就是我们非常建议很多企业，你在准备这些关键的这些资料的时候呢，交易的一些基本合同的时候呢，那麻烦你要不让律师或者外部专家去给我们做一个审阅，那可能会花一点点时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海关抗辩思路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那我。
老师，现在第一个问题是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签的是技术合同、模具开发合同，在国外有模具产好之后到产品，再到把产品卖到国内这种情形，模具这块的费用会不会算到关税完税价里？因为他有可能会认为当中用到了专有技术，模具费和技术服务费这两样费用，税务局在什么情况下会把它们归属于特许权使用费里？这样的话，如果走非贸程序出来，会不会产生双重征税的影响？
这个是关于模具费这一块哈，因为我对这个问题不是还理解，我自己觉得不是特别的透，我先就是再重复一下我的理解，就说这个模具呢，我们要让境外的这个企业去生产这个模具之后呢，因为我们这个问题提到我是要走非贸的，那非贸的话就是我可能模具我不会实际的。 进口，就是进口到我的这个中国国内来，是吧？因为只是说我要让境外的企业去开发这个模具，然后再用这个模具来生产产品卖到中国，那我要支付这个模具的费用，给到这个企业，也给到对方，然后是走的非贸的。那按照理论上来说呢，其实这个模具费用这一块，或者是说如果是完全是跟这个进口的这个产品没有关系的服务费呢，其实是不用去加到这里面来的。所以我们在走这个付费的程序的时候，那如果是模具费或者是技术服务费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那我们的技术服务费，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案例当中也看到了，就说一个技术我境外我转让给你的话，我没有人来指导你，你肯定中国企业你是不能够完全去掌握去运用这个技术的，所以他会有一些技术服务费或者指导费会另外找你收取。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其实还是蛮少有海关会把要求你去把这一块去给他加到我的这个进口货物里面的，因为它其实是这个实际运用当中的，而不是你这个货物本身应该含有的啊，这个是我们在就说一个解释。那同时在法规上面呢，它也有提到，就有几点，就是说你像有几类费用它是不可以，也就是不应该加入这个价格里面的，其中就有提到的一个是技术援助费用。好，谢谢，我的回答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老师的回答。那第二个问题是想了解一下品牌和技术费的跨境税务风险，具体就是从境内支付给海外的场景，支付品牌技术，同时还会进口一些设备原材料，对于海关和税务的处理是怎么样的？
就说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我们这个问题的这种交易的场景，就是海关非常愿意去查的。你同时向境外支付这个品牌费，支付这个技术使用费，那你同时又向这个海外去购买一些原材料设备，那海关他第一反应就是，哎，你这两项支付这两项交易是不是有关系的，他就容易来看你支付的这个品牌或者技术费用应不应该加到你进口的这个原材料或设备的价格里面。谢谢。所以就比如说具体的这种风险的话，我想我在刚才的这个解释当中已经提到了。
好的，谢谢老师的解答。现在我来代问几个小额通平台上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商标特许权，除直接销售的外，怎样区分进口零部件的轻度加工与深度加工？简单装配，海关总督令213号有个轻度加工的定义，里面有个简单加工，那么怎么区分简单加工与深度加工？
所以这个呢，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行业啊，每一个行业就是我们在跟政府部门去聊的时候，就是你涉及到这种专业技术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很难聊得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就更清楚的了解这个技术的运用，或者是你这个加工它到底是一个轻度或是深度加工的话呢，我们有时候都要可能跟它的技术人员做一个现场的访问，了解了你这个技术，你这个加工过程当中你运用了哪些东西。那比如说我是一些加工进来，我就进行一些冲压或者一些组装调试，我就可以去卖的话，那这个我们就可以说是轻度的加工。但是如果我们在海关上面，就是我在这个加工过程当中，我赋予了我这个材料一些很高的一些附加价值，用了很好的一些技术去做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深度加工。我想这个很多时候还要看到，就是在这个总署令海关的法令当中，它是没有办法去规定这个 到底是属于简单或者是深度，但是我们只能够通过它整个交易的这个或者是你的加工的实质，它这个加工过程当中你运用了哪些技术，或者它是不是一个就是赋予了这个产品非常大的一个附加价值，来去看它是一个深度加工或者简单的一个加工，甚至很多时候你都不可能去看外形。但如果就说我们提到的是酒一样，那你把那个酒拿过来进行灌装到瓶里面之后贴上一个标就可以卖，那这个叫简单加工，对吧？但是如果我是拿到一些材料进来，然后我按照境外的一些配方来去调到之后调出来一款非常畅销的这种酒的话，那我这个我理解就是一个深度加工了。但是这个是没有一个黑和白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分的，所以这个我们还可能还要去做更多的一些现场的一些分析。
嗯，好的，明白。那第二个问题是，在 PPT 第13页中提到，如果在申报进口中未包含应税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在特许权使用费支付后的30天内向海关办理申报纳税，这是直接按照特许权使用费支付的金额计算缴纳关税和增值税，如何申报呢？
这个申报应该我理解就是一个正常的申报。不好意思，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帮企业去做过这一类的这个工作，但是我自己本人没有实际去申报过，因为后期的申报工作的话都是企业自己去做的。我理解就是，如果你自己在后期的这个企业自己在自查的时候哈，因为这个文本身它就是给了企业你一个就是自首，不是说自首，就是自己去不报的一个机会，你自己觉得哎，我这个特许权使用费还没有交税的话，那你自己在我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我的很多特许权使用费我们很多企业都是按季度去支付的嘛，对吧？每个季度完了之后，那对方他就发一个今年你的销售额是多少，按照 3%， 那你应该支付这么多的特许权使用费。那你支付完了之后，那你就在30天之内你的付费手续完了，你就去海关的前台，你就直接去填写这个应税的这个特许权使用费的申报表，然后直接去跟海关前台去申报，或者是说如果你可以在系统上申报的话，你就直接去申报。但是你要判断这个特许权使用费它是跟哪一批货物相关，因为那批货物的那个税号它就决定了这个税率啊，然后你再去按照这个相关的货物的税率，然后去如果你之前跟海关有达成一个分摊方法，再按照那个分摊方法去申报就行了。好了，谢谢。
好的，那我们小鹅通上面最后一个问题，老师请问，如果不涉及货口进货物进口，只是技术服务进口，是否需要在海关备案？
只是技术服务进口呢，这个不用到海关备案，但是这个要做什么备案呢？我们要做一个就是技术进口合同的备案，到商务部去做这个技术进口合同的备案。这个为什么呢？我们原来的这个文里面就提到了，就说你签了这个合同之后30日之内你要去做这个备案，对吧？这个备案很重要的，我们有企业他没有做备案，或者他在备案当中去受到了这个我们商务部的一些刁难，导致他最后没有做这个技术进口合同的备案，不成功的话，你最后连这个钱都付不了，那付不了这个问题就大了。境外呢，他已经按照我们是按照权责发生制计提了收入，甚至已经交税了，但是你境内呢，你又没办法付出去，然后你又不能做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那一直挂账挂应付，那那边一直挂应收，所以这个呢，最后就累积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海关所以总结来说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进口货物的话，只有进口技术的话，你是不用到海关去那边去做备案的，但是你要到商务部去做一个备案，没有这个备案的话你是付不了钱的，付不了外汇的。另外一个，没有这个备案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拿到我们增值税 6% 的一个技术进口的一个免税资格的。好，我的回答完了，谢谢。
嗯，好的，谢谢老师。那现在还有一点时间，会前调研中还有一个会员有提到，想听一下老师有没有关于变动的特许权使用费的经验可以分享。
变动的特权使用费我们是有的，因为特权使用费它的支付的这种方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我们有变动的特权使用费的，但是它的经验的分享我觉得都没有什么经验，就是说你要确保你的这个变动它是合理的，你能够解释的。那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整车厂哈，它也是一个变动的，因为它进口一个整车哈，比如说我原来是每一台支付500块，但是达到一定的销量之后的话呢，我这个价格就减到300块、400块。这个呢，其实无论是税局或是海关呢，他都不会去质疑你的，只要你有一个合理的一个解释。我想这个因为是双方谈下来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你我们特别需要留意的哈，因为特权使用费呢你很容易拿来去操纵利润，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年我这个中国企业好像利润率不行了，那总公司就说，哎，你原来支付的 5%， 我今年我就把它降成 1% 好不好？那你降了 1%， 等到下一年呢你这个市场又好了，利润又高了，然后哎，那境外的总部就说，哎，你支付高一点，那我又把 1% 调到 8% 行不行呢？那这个你调的太频繁，或你这个金额比率太高的话，税局肯定会关注你的。一般来说呢，我们见到的很多的比如说技术啊特权使用费，一般呢你都不要去超过 5%， 超过 5% 的话就比较引人注目了。嗯，好，谢谢。